川普总统威胁对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一些世界领导人威胁将采取报复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选前高调宣扬新式战略核武器，五角大楼回应已做好准备。
一项新报告显示，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和芬太尼数量正在上升。
3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中国经济代表刘鹤星期四在白宫拜见了美国官员，商讨贸易问题。而川普总统打算对进口钢铁跟铝材实施高关税，但也引发了担忧。许多人认为这不但无法影响中国，反而会重伤美国的盟友。有关详情请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请他为我们在白宫介绍详情要义。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昨天我们报道说这个白宫官员跟我们证实是说这个刘鹤是在昨天的下午2点钟来到了白宫。那么当时呢，这个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盖恩那个科恩呢则亲自出去迎接。那么此外呢，包括贸易代表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这个努钦等人也都跟他做会见。那么到底他们谈了什么细节呢？白宫官员不愿意讲太多，他只说呢，昨天的这个会谈是坦诚而且有建设性的，并且专注在确保公平互惠的贸易上头。那我们知道呢，刘鹤在来美国之前跟期间呢，美国政府是连发了3件，祭出3招，然后让他这次的贸易之行呢，谈的可能是比较困难。第一个呢，是在他当天抵达的当天2月27号呢，美国的商务部就宣布对中国的铝箔业者，因为获得政府不公平的补贴，并且倾销到美国，要对中国的铝箔课征最高达106%的保证金。那么刘鹤到第二天呢，2月28号，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署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的时候，则指称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这将影响美国，那美国必须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1号，刘鹤来到白宫的那一天呢，川普总统在会见美国的钢铁还有铝业者的时候就说了，说要对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实施25%以及铝实施10%的高关税。所以看起来这次刘鹤来到美国的时候的确是遇到很多在贸易谈判上的障碍。那么目前呢，到底详细谈了什么他并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刘鹤明天是3月3号，是他最后一天的访美行程，到时候是否中方的代表团会公布一些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不过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川普总统在昨天宣布了所谓的高关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不然呢。我们看到是说包括像加拿大已经提出来了，说如果他的钢铁跟铝制材被施加限制的话，将会采取因应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跟工人。欧盟表示如果川普总统签署这个命令的话呢，欧盟将会采取报复的行动。而美国自己的盟友韩国以及日本也都表示说希望能够进入到豁免的名单当中。那么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反应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发文了，说他并不害怕发生贸易战。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当一个国家美国在跟几个每个与之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都蒙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时候，贸易战是好事，并且可以轻易取胜。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川普总统所实施的这个高的这个关税呢，很多人认为说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但其实不然。这个对美国的进口钢铁的前三名呢，其实是加拿大、巴西以及韩国。而美国每年进口的钢铁当中，16%来自加拿大，只有2%是来自中国的。此外呢，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7年中国钢铁的总出口是7523万吨，出口到美国的钢材只有110万吨，对于到美国的出口呢，只占中国出口钢材的1.57%。所以看起来呢，反而是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所要的这个高关税是否会自伤到盟友，那么各国的反对又会造成美国什么的影响呢？昨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在昨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他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的是保护美国人自己的工人。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在昨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怎么说。
总统担忧的是国内被遗忘的那群男女民众，那些我们国家立国的产业。这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事实上，总统已经这样说了几十年，而且在竞选活动的时候也经常说，而这也是他今天要达成的，要清楚表明的。那些细节跟实际的公告以及签署将会在下星期的某一天发生。
是的，虽然川普总统还有白宫方面都不断强调说实施这个高关税呢是要来保护美国的工人，不过其实美国的国内也有不少的反对声浪，甚至呢是来自川普总统自己的盟友。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呢，这个沃克州长，我们知道之前因为这个富士康到那投资，沃克州长也亲自来到白宫跟郭台铭还有川普总统一起会见，并且召开记者会，是川普总统非常紧密的盟友。但是现在沃克州长呢，他却出面发出声明，表示反对川普总统的钢材跟铝材的高关税。那么他认为说呢，这样并不会保护美国的就业，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此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股市已经连跌了两天。此外呢，即使是在白宫的内部也有人反对川普总统实施高关税的做法。川普总统自己的白宫经济顾问兼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盖瑞科恩呢，他就反对实施高关税。那么他与其他的几位包括罗斯商务部长还有这个总统副助理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此现在也传出了这个盖瑞科恩将会在川普总统签署高关税的命令之后，在下个星期离开白宫。那么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在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对记者表示说呢，他说盖瑞昨天下午在这里，我在我的办公室当中跟他谈过几次话，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不想留下来。那么这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早上针对白宫的经济顾问可能离职的看法而发出他的声明。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声浪，包括国内跟国外，川普总统下周到底会不会来签署这个高关税的行政命令，到底会有哪一些的变动，有哪些国家会在豁免的名单上，关税实质的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那我们就要看下个星期川普总统怎么公布。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发来的报道。
美国将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消息以及通胀影响到纽约股市震荡加剧。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因为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可能导致的贸易战，那么纽约股市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星期五呢是一度延伸了前一天的跌势，但最后一小时标普500指数呢是略有回升。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在中午以后呢就已经回升，三大指数最终呢是涨跌互见。那么收盘的时候，道指呢是跌了71点，跌幅为 0.29%， 标普500指数呢是升了14点，升幅为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升了77点，升幅为1%。那么川普总统星期四说将对进口的钢铁征收 25%， 铝征收 10% 的关税，下周呢会正式宣布，这引发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欧洲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性举措发生贸易战的这样一种担忧。今天道指开盘的时候就跌了200多点，最多的时候呢是损失了370多点，但是呢盘中买卖博弈激烈，市场震荡加剧，最终呢道指呢是以跌70点收盘，标普500指数呢午盘以后呢是正负这个之间啊上下徘徊，最终呢是以小升14点收盘。那么纳斯达克的这个包含了这个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呢午盘以后呢就已经回升了。那么看起来呢这个影响呢似乎已经大大的减小。那么道指和标普500走向呢似乎看上去是很不一样。那么反映了这个道指当中呢是比较多的集中了美国的跨国大公司，他们受到这个可能的贸易战的打击也是最大，其中波音啊、这个麦当劳啊跌幅最深。而标普500指数呢是代表的公司的面比较广，在今天的股市当中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股票呢似乎对于贸易战呢是有所免疫，那就是美国的小公司股票。这些公司呢对美国财政收入的这个暴露的影响比较大，不太受到国际争端的影响。因此呢今天代表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呢今天是反而升了25点，升幅呢为 1.62%。 同时呢，这个川普征收关税的消息呢，也加剧了投资人原本对美国通货膨胀上涨的恐惧，因为征税呢会增加产品价格更加上涨。昨天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呢，道指一度暴跌了500点，最终呢是跌了420点。那么本周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呢，是星期一三大指数是上涨的，星期二和星期三呢都下跌，主要是反映了投资人对通胀的担忧。那么新任联储会主席的鲍威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说，美国的通胀呢会加剧，联储会呢会这个增加利率的速度呢也会加快。他的讲话呢给股市增加了卖压。另外呢，这个川普征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呢也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恐慌。星期五在欧洲德国的指数呢是跌了将近2%，法国呢也跌了2%，伦敦呢指数跌了1.27%，西班牙的指数呢跌了将近2%，泛欧指数呢是下挫了1.78%。那么在亚洲市场呢，星期五也是大幅度的下挫，日经指数呢是跌了2.8%，韩国的指数呢是跌了1.5%，香港的恒生指数跌了1.8%，上证指数呢是跌了0.4%，澳大利亚的指数呢是跌了1%。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另外，俄亥俄州是美国钢铁生产的重要地带。州长约翰·卡西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自由贸易，但是他也指出美国需要警惕贸易中作弊的一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别人要在贸易协议上作弊，那么需要有一个加速的程序，因为如果你将这些问题留给官僚机构，那么等到官僚机构判定他们违反了协议的时候，你的工作都已经丢了。所以你需要一个快速的方式来决定人们是否被贸易所伤害。对于铝和钢铁，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是倾销的后果还是纯粹的保护主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产品价格上升一点。我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支持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但是如果有人要作弊，你就应该指出他们的不当行为。
在肯塔基州有两个在美国为数不多的炼铝厂。肯塔基州的州长马特·贝文曾在2月21日到访了其中的一个工厂，针对美国的铝业受到冲击的现象发表了讲话。他也曾经公开表示，希望川普总统对商务部提交的232调查报告有所作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州长贝文总结了他在铝厂的讲话，并解释了他对于中国倾销铝和钢铁的看法。
What I have said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我所说的是，美国需要审视铝和钢铁产业，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公司拥有不正当的优势。他们应该是在一个公平的经济场上竞争。
Fair and level playing field.
Because China was growing so rapidly.
因为中国发展的这么快，他们通过购买多数产品的方式来补贴这个产业，这没有错。其他国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过一样的事，但是现在中国的增长趋于平稳，突然间钢铁和铝这些材料的供给超出了国内的需求，所以被输送到全球市场上。但是由于某种程度上是被政府补贴的产品，世界上很多人就会说，我们的国家政府没有给予补贴，如今我们要与市场上的这些剩余产品竞争，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优势。这些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川普总统宣布下周起对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美国制造业联盟予以肯定，而美国能源产业则对此表示担忧。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乔振。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对川普总统这项决定表示，他说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决定，而且显示出对美国钢铁产业的支持。他说呢，这个决定将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保罗在声明中说，现在我们越来越靠近美国贸易优先的历史性平衡。
好的，由于信号的问题啊，我们稍后尝试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们我们继续带来报道。那么下面就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罗斯议会发表讲话时夸耀了军队新近具备的能力，但是美国的军方官员对于普京的说法则给出了冷淡的回应。
美国官员称这种形式的表述已经是老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大肆宣传一座新的所向披靡的核武器库，然而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并不觉得有趣。
普京总统确认了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已经知道但被俄罗斯自己否认的事情。俄罗斯在过去十年多来一直在研发破坏稳定的武器系统，直接违反了其条约义务。
普京声称包括核动力巡航导弹、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一个全新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武器库拥有无限范围的打击力度，而且有能力穿越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其中至少有两种武器已经在五角大楼最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被提到过，如高超音速飞行器和核动力鱼雷。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观察俄罗斯，我们并不意外，美国人应该放心，我们有充分准备。
这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晓。
严格意义上看，我不认为他们能够真正的改写局面。
但力量分析机构的首席军事分析师西姆塔克也表示，这些新武器仍可以带来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绝对是有效的。人们正再次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认为，普京干预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一个关键动机一直是让世界把俄罗斯重新视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强国。普京星期四在莫斯科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希望用政策来阻碍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们遏制俄罗斯的企图失败了。
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鉴于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领域所取得的进展，美国将加强在该领域的研究，并于明年开始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局长史蒂芬·沃克说，美国国防和航空等部门联合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已有数年之久。高超音速滑翔器被认为可以令类似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高空反导预警系统难以对其进行拦截。
川普总统宣布下周起对进口钢材和铝材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那么美国制造业联盟予以肯定，而美国能源产业表示担忧。下面我们就这一话题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乔振。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他表示，川普总统这项决定是非常振奋人心，显示出对美国钢铁产业的支持，决定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保罗在声明中说，现在我们越来越靠近美国贸易优先的历史性平衡点。这个星期我曾致信川普总统，表达了我们对于政府在钢材贸易上的强力行动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信心。这项让全球钢铁市场复苏的决定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能源产业表达了对川普总统这项政策的担忧。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心的执行总监查理瑞德表示，美国石油工业使用钢铁来进行钻探，以及用在炼油厂、石油化工厂还有管道的生产设备上，其中很多使用的是进口的钢材。而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的关税将会大幅增加能源产业的成本，那这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与全球能源产业竞争的机会。以下是瑞斗的说法。
这项政策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美国能源产业正进入全球能源供应链，而能源项目成本本身非常高，维持在数十亿美元。美国需要在全球性的项目上维持成本竞争力，而如果要比其他国家的项目更具竞争力，钢铁的成本就格外重要。因此，这项高达25%的关税实际上增加了美国能源产业的成本，会带来负面影响，很可能使美国完全错过机会。
是的，那此外呢，中国是美国出口液态天然气的第三大市场。瑞德表示，中国政府很可能以停止向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来作为对这项政策的回应。以下是瑞德的说法。
好的，那么由于现场的杂音有一点严重啊，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川普总统做出这个宣布之后呢，那么美国的能源业和美国的制造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还是比较严重的哈。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俄罗斯宣布设立人道走廊，以便从一处被围困的大马士革郊区转移平民，但是川普政府称这一想法是个笑话。
星期一，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每天停战5个小时，好让平民通过一条人道走廊离开东古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利用每日的暂时停火。人们不相信俄罗斯人或叙利亚人，也没有救援物资进入东古塔。俄罗斯只需要做联合国已经同意并且表决过的事情，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停火。停火并没有得到执行，俄罗斯要负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继续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向他们提供培训和装备。我们对此一直在密切观察，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说，联合国没有也不会放弃落实在叙利亚各地停火30天的要求。2个多星期前，叙利亚军队发起行动，试图从反政府武装中收复东古塔。从那以后，已经有近600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将芝加哥视为其第二故乡，但在芝加哥南城修建奥巴马总统中心的计划引发了一些当地人的批评和担忧。一项新报告显示，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和芬太尼数量正在上升。川普总统日前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及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并表示美国可以轻易打赢贸易战。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呈现怎样的博弈之势？这场较量又将如何收场？美国之音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总统威胁对钢铁和铝材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一些世界领导人威胁将采取报复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选前高调宣扬新式战略核武器，五角大楼回应已做好准备。俄罗斯宣布设立人道走廊，以便从一处被围困的大马士革郊区转移平民，川普政府称这一想法是笑话。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视察时坐了头等舱。
媒体还发现，这位内阁部长级的官员经常坐头等舱旅行，这与他的前任和其他现任内阁成员的做法大为不同，让纳税人承担了巨额的差旅费。普鲁伊特说，他下一次乘飞机出差会坐经济舱。
葛培里牧师的葬礼星期五举行，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追思活动落幕。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等大约2000人参加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葛培里图书馆举行的私人葬礼。夏洛特是葛培里的故乡。葛培里上星期去世，享年99岁。他在美国和全世界传道60多年，通过大型集会向1000万人布道，通过广播电视向几千万人传送福音。葛培里去世后备极哀荣，本星期早些时候，他的灵柩安放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圆形厅内供人瞻仰。这是美国第一位享受如此殊荣的宗教人士，历史上也只有其他3位非公职人员得到过这样的荣誉。葛培里被下葬在葛培里图书馆的祷告花园，安息在亡妻钟路德的身边。
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数量正在上升。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在墨西哥表示，全球的毒品使用量有显著增长。他还特别提到南美种植和非法输出输入违禁药品的问题。
报告显示，南美许多国家都和墨西哥一样收获罂粟，它们被运送到美国的数量显著增长。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也被探测到进入了美国，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药品的合成物正在被非法出口。
墨西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打击毒品走私。去年，墨西哥各地记录在案的谋杀事件超过25000起，同时贩毒团伙不断分裂，变成更小、更暴力的团伙。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今日美国报的报道称，谷歌公司旗下 YouTube 公司一位前招聘管理人员阿恩·威尔伯格1月向美国加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提交起诉书，称谷歌公司为招聘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设定了招聘指标。他说自己被解雇的原因在于没有奉命拒绝白人和亚裔男性的求职者。威尔伯格还指出，去年年底管理层删除了有关多样性要求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数字记录。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吉娜·西格里亚诺表示，该公司将在这起法律诉讼中捍卫自己。
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名男子因为涉嫌将一封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给了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星期四被逮捕。他被指控使用邮件恐吓他人。弗里西耶欧被指控将侮辱人的纸条连同白色的粉末一起寄给了5个人。白色粉末后来被验证是无害的玉米粉，但是纸条称粉末是危险物质，还批评小唐纳德·川普。辩护律师说，弗里西耶欧长期吃药，并且遭遇了各种问题和困难。
一名男子星期五在密西根州的一所大学的宿舍开枪杀死了2个人。学校声明说，警方认为这起发生在中密歇根大学的事件起因是家庭问题，并说遇难者并不是学生。声明说没有他人伤亡。警方说，开枪嫌疑人是19岁的男性，目前在逃，当局正在展开搜捕。此人被认为是有武装和危险的。在另外一方面，前总统奥巴马选择将芝加哥作为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南城是他在1980年代作为一名社区组织者开启政治生涯的地方，也是他计划修建奥巴马总统中心的地段。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尽管该项目最终会带来经济利益，当地人对此却感到担忧。
距离被前总统奥巴马称为家乡的芝加哥南部城区仅几千米的地方是麦考密会议中心。奥巴马在这里对绝大部分支持他的民众讲述他将如何回馈这座城市的计划。
我们有一项计划，要在未来四年中创造价值$30亿的经济活动。仅就建筑而言，我们将会创造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其中2500个将是长期和持续的工作岗位。
目前的计划是将造价$3000万的奥巴马总统中心设立在密歇根湖边的杰克逊公园。这个面积约20英亩的场地将为社区提供多样化的空间。园区中心将会建造一座高楼，内部设有奥巴马总统博物馆。
我们预计仅参观博物馆的就可能有70万人。我们将会把这里打造成一颗明珠，不仅是为了南城，也是为了整个芝加哥。
然而，并非所有芝加哥南部的城区居民都欢迎这个项目。
我想在过去一年，由于他是总统，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他作为社区组织者起家的地方。
汤姆·米切尔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座大学是奥巴马的前雇主。米切尔等200名教师联署写信，批评在离校园不远的杰克逊公园修建总统中心。
它只能被塞进一个已经开发好的相对小的空间里，不临近商业地带。
米切尔认为自己是奥巴马的朋友，但他感觉他们在建造总统中心的问题上不接地气。他说，除了在公开会议上的分组讨论以外，还需要听取更多的公众意见。
并没有公开的讨论平台来让社区能够表达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真正疑虑。如果他能回来，花些时间和人们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在大屏幕上，不是在大礼堂，而是真正的与社区各处小团体见面，这样会更好。
这位前总统试图减轻人们的忧虑。
米歇尔和我的动机完全是要保证这个社区的利益。我想做的是确保每个人都得到了代表。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盈利组织来到这里的。我来到这里募款，来让这个东西可以建成，把它建起来，运营起来。我的薪水并不来自这个基金。
Michelle and my motivations are entirely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munity benefits.
这种利益或许可以改变芝加哥南城的名声。当地犯罪率不断上升，空荡无人的建筑随处可见。奥巴马希望，一旦他的总统中心建成后，一切将会改变。总统中心预计的建成时间是2021年。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本周四访问白宫，与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白宫经济顾问科恩等人会面，商讨中美贸易问题。而就在同一天，川普总统宣布将从下周开始，针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并在周五早上发推说，贸易战是好事，美国可以轻易取胜。这一系列的迹象呈现着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怎样的博弈之势，这场博弈又会以怎样的胜败收场。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平常。
肖洵，应该说刘鹤这次访美是带着很重要的任务来的哈。
是的。
那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鹤其人，习近平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他呢？
刘鹤讲话斯文，这个是外界对他的这个外观上的印象。他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技术官僚里面嘛，算是在西方受过教育，在哈佛大学读过肯尼迪学院，得到这个公共事务的这样硕士学位，后来还在这个 Seton University， 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大学也继续的进修过。那么他后来回到中国了以后呢，就是在前任政府里边，因为在经济上的一些这个发表一些见地啊什么的，这引起了一些注意。他现在是可以说他是这个习近平呢最为最信任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智囊或者是顾问。这一次呢，习近平让这个刘鹤到美国来，也可以显示出他对这个刘鹤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府里边呢，这个地位很难。我们在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刘鹤的这个接下来的人事安排方面的这个动向，比如说早些时候有传言说是刘鹤接下来在正在召开的这个中国的人大会议上可能确定他会成为这个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这样一个职位。另外呢，近几天又传出来说这个郑小川要离任了，那么接下来谁来当这个中国央行的行长呢？他也是一个这个在 top list 上面的 一个就很热门的一个人选。如果他两个职位都被确定由他来担当以后呢，这之前的一些这个资料显示说，之前只有朱镕基同时任过这两个职位，就是同时做副总理又是做这个中国央行的行长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就是说可以我们可以预见这个刘鹤在接下来如果这个习近平要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这方面可能会起到相当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刘鹤这次访美给外界一种印象是有点突然哈，你怎么来解读他这次访美的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中关系近一段时间来显得越来越紧张啊。那么就是美国方面加紧了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川习会这个好像出现了一个春暖花开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气氛，那么川普总统也表达了对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个人的这样一个好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两边就同意说，我们坐在一起来，100天的时间来谈一下这个百日计划，就是找一找这个美中贸易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谈了100天，谈出来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就说的是，中国同意答应进口美国的这个牛肉啊，还有这个开放。比如说金融市场的某一些部分呢、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来好像美国人明白了，说的是你说的这个进口牛肉这个事情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已经那个什么说过了。总的来说就是说有点这个有搪塞这样拖延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后来我们从七月份，就是说这个百日会议完了以后，七月份要召开这个第一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去了以后呢，当天这个气氛非常不好。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是板着脸，官员板着脸在说话，那么这不欢而散。后来这个机制呢也被搁置起来。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呢，就这个美国方面就不断的有针对中国在贸易上做法的一些这个措施。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非常在意这个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他非常强调这个赤字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事情就到近期呢就有一些这个案例啊，就是川普政府利用美国这个国内法，而是绕过了这个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个贸易伙伴进行这种贸易行为进行调查的这些案例，那些案例呢非常的高姿态。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刚刚宣布的，就中国太阳以中国为主的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还有谈到这个韩国的这三星和这个 LG， 还有中国生产的大型家用洗衣机，对他们进行这个基于1974年的贸易法案中的第201条款进行的这个调查。这个条款的调查就是说，如果要是相关的企业，美国的企业要是对这个中国企业要进行对这个提出申诉的话，那就是说他们是损害到这个美国本土企业整个的利益的时候，可以通过关税来解决这样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宣布了，接下来就是昨天刚发生的这个事情。前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星期四吧，昨天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就是针对这个进口的钢和铝这方面的事情，这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中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更要命的，就是301条款的这个调查，就针对中国迫使这个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转移技术哈。那么迫使外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这方面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压着现在还没有报告还没有出来。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美中的贸易关系现在是朝向一个非常紧张的关系在走。
是。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看到前几天呢，应该是2月8号的时候，国务委员杨洁篪来美国做2天的访问。那次访问呢，在两边看来都是不成功的。他本来也是希望让美国放话说，接下来大家一块儿来继续谈，坐下谈，恢复谈话机制。但是美方没有做出这个具体政策上面的这样一个表述。那么这次呢，习近平还是派他最亲信的人，而且呢，刘鹤在西方的这个经济界、财经界还是备受尊重的这样一个人，希望他能 起到一定的作用。
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经贸关系上发生的这样的这种急剧性的变化，所以可以说刘鹤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想搞清楚川普总统在这个中美贸易的问题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哈。那么从川普总统最近这一系列的表态和这个贸易举措来看，他的这个贸易观是不是可以说是相对已经比较固定了？
可以说这个川普总统他用我们中国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可能是性情中人。他有时候呢，他就是美国有很多选民支持他，就是因为说他 speak his mind， 就是说他想什么说什么。对，那么这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说的是他讲的话呢？实际上，作为总统背后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智囊，这个背后的智囊就会建议他要采取在政策上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举动或者是步骤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和这个事后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川普总统昨天做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也是即兴的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那超这个出乎这个白宫的他周围这个人的意料，因为他星期三的时候说的是已经放出话来说要也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宣布。那么星期四的早上呢，这个反反复复又出现了一些这样一个反复的情况。那么后来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往后推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最后呢，还是在一个记者在这个照相拍照这样一个气氛完了以后，有一个记者突然喊了一声，问他这个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就把话就说出来了。那这样这个接下来就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CNBC 他接触到的这个白宫内部传出这样资料，显示说川普总统可能是当时因为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事情啊，最近在这个报端检出报端的一些事情都是负面的东西，他自己可能也是一片怒气。那么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我们未可而知。那么就是说的这个他是在一些事务上的态度还是不是说能不能转变呢？我们可以看他在竞选期间非常强硬的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第一天就要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然后要加征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要征45%的关税，但这些事情到至今也没有发生。那么就是说他后面的这个智囊还有也是起到相当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你提到他背后的这个智囊啊，我们知道在贸易的问题上，川普总统身边一直围绕着两类人，一类就比如说像科恩啊，还有财长努钦啊，这些比较亲自由贸易派的，还有就是像以纳瓦罗啊，还有莱特希泽呀、罗斯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贸易鹰派哈。那么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如说纳瓦罗哈，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在白宫已经被非常边缘化了。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专家，就直接跟我说纳瓦罗他已经出局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好像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心哈，所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川普总统身边的这个白宫的智囊团这两类势力之间的这个实力的消长。
这个事情呢就可以再往前一个礼拜，就上个周末的时候传出来这样一个消息。那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几家这个主要媒体都有发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呢纳瓦罗有可能会这个会被川普总统这个升任，从这个助理呢，白宫的助理啊，总统助理变成副助理的这样一个，变成总统的助理，这个中间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他作为助理的话呢，他升到这个级别，他将会，参与这个重大的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他会直接的跟总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在此之前，他是被边缘化，是因为这个科恩是和这个努钦两个人实际上都是华尔街出身的人，他们是倾向于支持这个贸易的。那么像纳瓦罗是比较在另外一端的，他是对这个贸易还有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机制是持有这个怀疑态度，而且尤其对中国的这种做法，经济和贸易方面做法，保持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他写了几本书啊，关于说因中国而死啊，
致命中国
等等，这样的是所以呢，在主流的所谓主流，就是说大多数的这样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这样一个经济学家中，大多数呢是持贸易是好的，而他呢是持贸易是坏的，或者是也缺陷多于这个好处的。
那么随着这个纳瓦罗的这个有可能的升任哈，会对川普总统的整个的贸易政策和他的贸易观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或者更宽泛的来说，中美之间现在这场贸易博弈会走向何方？川普和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找到这种妥协折中的点呢？
现在我们很难说，就是川普总统现在宣布这样一个决定呢，是因为这个白宫内部他的这个智囊机构呢此消彼长， 造成的这样一个影响。但是川普总统他必然他必定他是总统，他觉得他有这方面权威。比如说的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外面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白宫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说这个科恩作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是在经济上面这个政策方面是有很大这样影响力，而且他对于这个纳瓦罗和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这样一个边缘化的这个是起的相当大作用。他在近日呢极力的反对这个总统就这个进口钢和铝加征关税的这个事情，他起的很大作用，而且是最强烈的反对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还是这么说了，而且他在之前说如果总统做出这方面决定的话他会辞职的，他跟凯利就是白宫幕僚长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纳瓦罗因此而升任的这样一个情况继续有这样的消息出来，现在我们还有待观察，不知道
一切都还在变化当中。非常感谢肖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在当前推动宗教自由理念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又获得了哪些成功？美国观察带您一同了解。
信仰自由对美国人非常重要，许多人探讨促进宗教自由面临的挑战，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葛培里牧师作为美国的一位牧师，在入土安息之前得享在人民之屋美国国会圆形大厅供人瞻仰的哀荣。在80年的时间跨度里，葛培里牧师影响了世界五大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传扬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美国价值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写道，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维护美国价值观是美国政府的核心任务。
我从根本上认为这是衍生出其他很多人权的权利之一。
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拜克告诉美国之音格莱塔·萨斯特伦说，他的办公室帮助越南牧师阮公正获得释放。
越南的政策是让宗教处于控制之下，个人来说我不接受这一点。我认为宗教不应当受到政府的影响，这就是我遭受27年迫害的原因。
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李伯光今年2月初参加了由川普总统出席的国家祈祷早餐会，在回到中国后不久，李伯光因为肚子疼在一家军队医院去世。
2月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之后，从2月5号到11号的一整个星期，我都在同一家酒店和他在一起，他当时好好的。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李伯光的突然去世表示悲痛。中国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回应，这个层级的外交活动通常很微妙。
所以我认为你得去到那个国家说宗教自由符合你的最佳利益。我们现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你们允许宗教自由，会减少你们国家的恐怖主义。
布拉拜克还表示，同样重要的还包括揪出那些从伊拉克的雅兹迪人种族屠杀到缅甸罗兴亚人面临的遭遇背后的凶手。
我是说，这是宗教清洗。如果这些人不是穆斯林，如果他们是佛教徒，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有类似的事件今天都不会发生。
当我们努力用外交手段试图改变诸如中国的迫害或者其他国家迫害的时候，底线是什么呢？你们在哪里画底线？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公民的宗教权利、宗教自由权利。我们必须确保政府不受宗教社区的过度影响。
美国实际上是第一个体现宗教自由理念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使这种理念获得成功。否则，正如拉比所说，其他国家会说，你们自己都无法做到，你们凭什么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
美国之音拉迪什报道。
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正在展出品类多达数千种的兰花，这场壮观的展览将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些精致的兰花几乎包揽了彩虹的全部颜色，从兰花的生长地到对珍稀和濒危兰花的保护，华盛顿美国国家植物园的这场展览涵盖的内容令人目不暇接。
太美了，我的意思是真的非常棒。
我从没见过任何像它一样的花，我很高兴来这里看看所有这一切。
全世界有25000种兰花，有黄色、橘色、粉色、紫色等等。
真的很难找到正蓝色的品种，这个品种是在菲律宾找到的，带有天然的蓝色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兰花生长在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在极热和极寒的环境下都能生存。一些品种的花期只持续几个小时，而另外一些可以持续六个月。
兰花对于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在美国它们甚至长在泥沼里，泥沼几乎全部时间都处于湿润状态，但可能在其他热带地区和热带雨林中，兰花不是长在土里的。
一些兰花把自身附着到其他的植物和树上，
它们用许多年的时间适应在热带地区的高空或树冠上生存，它们的根暴露在外。你可以看到这个品种有少数根暴露在外，但它们被这层白色的根盖住了。这种物质帮助它们从空气中汲取营养和水分来滋养根茎。
不同品种的兰花形状和大小变化非常大，最艳丽色彩的花朵来自于热带地区。
从拉丁美洲到一些亚洲国家的许多热带地区有它们的聚居地，事实上它们相当受欢迎，一些国家甚至将它们作为国花来庆祝。
一些在今天最受欢迎的兰花品种是通过交叉授粉杂交的，这个品种叫做中国龙。
首个杂交兰花品种出现于1850年代的英国，现在已经培育了超过11万种杂交兰花，每年都有约3000种新的杂交兰花出现。
兰花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它还被广泛用于香水制造，在亚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还被用作药材。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科学家受到美国宇航局进行的太空实验的启发，开创了一种快速繁殖的新型农作物种植方式。
这座温室大棚位于昆士兰，而国际空间站远在天外，但后者为前者发明快速繁殖技术提供了灵感。
他们正在做的是在长明灯底下种植小麦，这样植物就不会睡眠，可以骗它们长得非常快。我们认为这个工具相当的酷，它可以真正的加速我们的研究和地球上的农作物繁殖。
这种快速繁殖技术使用 LED 灯，每天集中持续照射22个小时，激发植物的早期繁殖能力。这可以让科学家在一年时间里培育6代植物，而不只是在农田中培育1代，或在普通温室大棚里培育2到3代。
运用快速繁殖技术，我们只需要6周时间就可以将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培育成熟。它对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种植的许多其他农作物也适用，比如鹰嘴豆或油菜。
专家表示，通过这种技术增加农作物产量，可以帮助喂饱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
到2050年，会有90亿人口，90亿张嘴嗷嗷待哺。我们现在的产量不能满足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在基因方面有所突破。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将包括更温暖的气候和更频繁的干旱，更不用说进化迅速的虫子和病菌了。而我们必须在这些条件下增加产量。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概述了他们的快速繁殖技术，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和植物育种专家。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全球超过40000名学习工程专业的初中生最近进行了一场未来城市的设计比赛，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力。
初中生们想出来的一些点子让我坐下来回想，不由感叹，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说，好的想法需要动力来激发。
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钢铁侠，他也是一名工程师。我还想去麻省理工大学。
好的想法也需要用于承担风险。
我非常骄傲自己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
今年未来城市比赛的挑战是为老年人设计一座城市，在对数百个作品和设计可能性进行评审后，头等奖被颁给了来自维吉尼亚州北部埃德林学校的团队。
我们大家简直喘不上气来，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说我们赢了，我们太高兴了。
对于比赛组织者而言，竞赛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的思想者和科学家。
孩子们被赋予了权力和信心，不仅是让他们成长并且有潜力成为工程师，还要让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社区。
特等奖包括一笔7500万美元的奖金，获奖团队计划捐给自己的学校。
我们能用这笔钱做许多事，来改善我们的 STEM 项目。
来自世界各地的44支队伍最终入围未来城市总决赛。而对于获奖队伍来说，他们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息和放松。
我们首先要庆祝一下，明天不上学。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欢迎入行的奖励。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将成为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8岁的年轻埃及工程师曼苏哈马达，在物理治疗师和脑外科医生的协助下，发明了这样一款可以帮助瘫痪者行走的骨骼机器人。骨骼机器人利用氧气瓶提供的能量，将人的脑电波转换成为运动模式，病人就可以在机器人的带动下行走。埃及扎加奇克大学的专家已经将机器人试用于一位残疾人身上。本周二，冰上划船世界锦标赛在波兰冰冻的梅德韦湖面上拉开了帷幕。168位世界顶级水手们前来参加比赛。比赛中，冰艇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冰上航行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水手们不能依靠水流速度来评估风速，因此在控制上增加了难度系数。这次比赛会持续到3月3号，希望选手们都有良好的表现。电子皮肤是一种可以直接粘贴在身体上的超薄显示器，这种类似创可贴的装置只有1毫米厚，是一个在胶板上安装了微型发光二极管和伸缩型布线的设备。它的发明者东京大学教授曾史进雄说，这种装置可以用于医学专业人员远程监测卧床的病人或提醒他们吃药，也可以用来给居住在远方的亲戚发送消息和表情符号。曾史的下一步研究就是如何将它升级为跑步者的穿戴式显示器，或者工人们的携带式工作手册。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现在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能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提议修宪，打破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台湾旅行法是否将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游戏规则？习近平如果延长他的任期，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与台湾的命运？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以及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